派人到监牢去带使徒出来，差役到了监里找不到他们，回来报告说，我们发现监门紧闭，狱卒也守在门外，等到开了门，里面连一个人也找不到。圣殿的守卫长和祭司长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困惑，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怎么样。忽然有人来报告说，你们押在监里的那些人正站在殿里教导众民呢。于是守卫长和差役去带使徒来，不过没有用暴力，因为怕众民用石头打他们。既然带来了，就叫他们站在公议会前。大祭司问他们，我们严厉地吩咐过你们，不准再奉这名施教，看你们却把你们的道传遍了耶路撒冷，想要把这流这人的血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使徒回答，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亲手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先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赐给了以色列人，使他们罪得赦免。我们为这些事作证，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儿作证。公议会的人听了非常恼怒，就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民众所尊敬的律法教师，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出去，然后对大家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小心处理这些人。从前有个丢大，自命不凡，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一被杀，跟从他的人都心散，一败涂地。这人之后在户口登记的时候，又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拉拢人们来跟从他，后来他也丧命，跟从他的人也都烟消云散了。至于目前的事，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由他们吧，因为这计划或这行动，如果是出于人意，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神作对了。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就传使徒进来，鞭打一顿，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就把他们释放了。使徒欢欢喜喜地从公议会里出来，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他们天天在殿里，并在个人的家中不断地施教，传讲耶稣是基督。
然后我们继续的，我们不要把圣经关上，我们会不断的回到这段很精彩的故事里面。然后我们手上应该都有这个讲道的单张，如果是可以帮助你听讲道和记笔记的话，可能会挺有帮助。咱们可以想象一下，2000年以前，就是如果我们时光穿越回到2000年以前的耶路撒冷的街上。你想象一下，两个邻居碰面，有这样一幕。哎，吃了吗？吃了。哎，你见到我们邻居老王，他现在每天在干什么吗？他那个特别有意思，是吧？他一天就跟那些信耶稣的人混在一起。哎，你看到他们那个组织挺壮大的呀，哇，有点成气候了，不是吗？哎呀，那个什么呢？肯定3天2头就过去了，他们那些像搞传销的骗子一样，一天神神叨叨的。哎，你知道吗？那上面可不喜欢了，这是，马上已经要发文件要打压了，他们折腾不了几天。哎，你不会也感兴趣？当然，许多人当时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基督信仰，他们这个新的东西，肯定是一个热一头的新兴宗教，是一个想要反对体制的这样一个东西，肯定是玩不久的一个事情，肯定会很快被潮流给吞灭，被体制给压迫的，肯定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事情。而且现在也有人会觉得基督教嘛，不过还挺有意思，是吧？就是他们这个组织还是组织的挺不错的，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来探索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你可能这样，组织挺不错，然后理论基础也还挺不错，你看那么厚一本书是吧，还有挺多的条条规规的，也比其他那些宗教还不错。然后你看哦，他们这个西方文明他们还有些这些东西借鉴还挺好的是吧，啊，但是他们问题还是需要与时俱进对吧，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会过时的，总有一天会过气的，肯定会水土不服，到一个地方肯定也会有迈不过的坎是吧。而也许这也是很多西方人现代对基督信仰的看法啊，已经过气了，已经是老古董的东西。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我们也会看到教会遭到迫害和打压，看起来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那些反对他的势力和体制看起来要强大的多。那所以这个基督信仰到底是值不值你压住的，是值不值得你跟随的、相信和投入宣讲这个福音的。这很关键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人的计划呢，还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会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厢情愿的人的计划，还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旨意。而今天这段经文的故事应该很有意思，我觉得不仅是对于基督徒特别有意义，对于还没有信主正在探索和了解的朋友也特别有意义。我觉得这会给大家很重要的一个鼓励。而另外一方面也挺有意思，我觉得对于敌对想要扼杀和限制基督信仰和教会的人，很可能你在听，如果你在听的话，这也特别有意义，这对你们也有一个劝告。而这都围绕着路加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一个人物所讲的话。如果我们看38节，今天的经文5章38节，这里当时那个教师加玛列这样来说，38节的后半节，因为这计划或这行动如果是出于人意，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神作对。所以到底谁是站在历史一边的，谁是站在神一边的，还是只是人的计划？古人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着瞧，那是怎么说来着，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是吧。各种各样的俗话，但是总而言之，用今天路加的话更好，路加借着加玛列所说的话，如果是出于神的，人就不能破坏。当我们每个人也不是看客，你我需要选对边，而如果我们已经站在耶稣基督这边，已经投身于他的国度的人，我们也能够确信我们真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故事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福音扩展的这第一站是硕果累累的。如果我们看第一段经文12到16节，这也是今天的第一点，主耶稣的成功。12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聚集在所罗门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可是民众都很敬重他们，信主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甚至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到小床和褥子上，好让彼得经过的时候至少他的身影可以落在一些人身上。耶路撒冷周围城市人也带着病人和受巫灵缠绕的蜂拥而来，结果病人全都医好了。这里使徒们所做的事情应当让我们记起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情景，但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会发现这里其实甚至比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更加的厉害。如果我们记得以前的话，耶稣是在走路的时候在街上人群拥挤，他是想要摸他衣服的穗子能够得到医治，但在这里的话，你觉得有没有更有意思，人们现在想让彼得的影子 落在人的身上，让他们得到医治，甚至都不用去摸，甚至他们的影子都变成了一个能够医治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大家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因为看到使徒他们的能力是如何的强大。而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没有人真正的相信他，最后他们依然的去只是为了去看那个神迹。但是现在这里十四节说的是信主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而其实原文里面的语气会更加的强烈，是大量的男女被加到教会的数目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当时并没有那么多人真正的相信，而在使徒他们宣讲的时候，真正的信徒被加到了教会当中。可能我觉得这有点难以相信，真的吗？那难道使徒他们做的事情比耶稣还要厉害吗？但其实这就是我们应当来看到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耶稣已经登上了天上的宝座，他已经降下了圣灵，他现在就是在靠着他的信徒们来做更伟大的工作。而路加也想让我们看到，这不是说使徒他们多么厉害，而是这确实是主耶稣在做的事情。你看十二节的开始，这句话的主语是谁？不是使徒，而是主借着使徒的手在做许多神迹奇事，是主耶稣现在在这个地上来继续的做工。耶稣基督神所立的君王，他自己在建立他的国度，他借着使徒来行神迹和奇事。这不是几个加利利海边上农村里面渔夫所发明出来的一个传销机构，这是主耶稣亲自在做的事情。他们传讲和成就的都是律法、先知和诗篇，几千年以来神的应许，这是来自神的工作。他借着使徒们来建立祝福世界的新以色列，这是神的工作，是主耶稣的工作。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是遭遇了人的敌对的。我们来到第二点，我们看到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大祭司的敌对。正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遭遇了世人的敌对，他们同样也在敌对耶稣做的借着使徒在做的事情。十七节，大祭司和他的同党撒都该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于是下手拿住使徒，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里。旧以色列的领袖对于耶稣建立了新以色列有什么反应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是充满了向往和敬仰，而是充满了记恨。这些神迹奇事和对圣经的应验本来应当让我们看到他这真的是神所做的事情，你怎么蠢到要去敌对神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铁了心就是不承认，就是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对待。因为这些人威胁他们的体制和权威，而常规的对于这样惹麻烦的人的处理就是关起来。但这一招对于使徒们竟然不管用，因为他们没有料到他们其实有外援，并且是超自然的外援。第十九节，夜间有一位天使打开监门把他们领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一切有关这生命的话都讲给众民听。使徒听完了，就在黎明的时候进到殿里去教导。大祭司和他的同党来到了，就召集了公议会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派人到监牢去带使徒出来。但差役到了监里找不到他们，回来报告说，我们发现监门紧闭，狱卒也守在门外，等到开了门，里面连一个人也找不到。圣殿的守卫长和祭司长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困惑，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怎么样。当然从人的角度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什么状况，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将来会怎么样，这完全不是我们所经历的普通正常的事情。他们开始可能发现自己的对手并不是普通人，而是能穿墙 管不住的，像是玩游戏开挂作弊的。他们想要人的方式去阻拦他们，但是就像是要用手去抓一把沙子，想要把它握紧。不知道有没有试过，你抓得越紧，却抓越抓不住。然后有人来报告，25节，忽然有人来报告说，你们压在监里的那些人正站在殿里教导众民呢。于是守卫长和差役去带使徒来，不过没有用暴力，因为怕民众用石头打他们。这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幕，他们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跑来跑去，又把他们给抓回来，带到监狱里面，又带到公议会面前。27节，站在公议会前，大祭司问他们，我们严厉吩咐过你们，不准再奉这名教导，看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想要把流这人的血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里我们应该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否认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他们是记恨，他们现在恼火的是使徒们说是他们杀死了耶稣，好像让他们的名声受损。特别有意思，这里他们真是特别典型的政客，本来就是他们一直想要杀死耶稣。而耶稣被交给当时罗马的执政官比拉多受审的时候，就是他们这些人大喊流他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当时他们自己明确的这样说，现在他们却要推卸责任，想要息事宁人，想让这些使徒们闭嘴，一切继续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这不是使徒们愿意做的事情。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再一次，使徒们应当让我们看到，在人的权势和神的命令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逻辑是很简单的，当你要面对选择人还是神的话，那服从神是应当的。他们选择继续来做这件事情，他们所宣扬所见证的事情，因为是神的工作，是神要在以色列和世界的尽头所成就的伟大的计划，这不是他们人自己所编造出来的谎言和计划，不是人所创立的社会活动。他们服从神过于服从人，这是应当的。30节，彼得继续来，你们挂在木头上亲手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先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赐给了以色列人，使他们罪得赦免。我们问这些事作证，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作证。这一切的事情都来自于神的工作，证据是确凿的，由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先的圣经来作证，有耶稣自己的死而复活来作证，有一切得到圣灵悔改相信的人来作证。所有发生的这些超自然的事情都是神在做他的事情的证据，但是面对这些证据，旧以色列的领袖依然是铁着心不肯接受。他们的回应不是像之前那些人心如刀割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在这里说，33节，公议会的人听了非常恼怒，就想要杀他们。看起来使徒们在现在面临的是血光之灾，他们很可能会被处死，如果他们被处死，那福音的传讲要会受到极大的挫折，甚至是消亡。在现在看起来，人的势力是更加强大的。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点，不能被破坏的神的计划，34到42节。但是正在现在这个命悬一刻的时候，使徒们很可能被处死，福音的传播会得到重大的挫折的时候，现在再次的 有人干预。当然上一次的干预是天使来干预，这一次不是一个天使，而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他们体制内的人。34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民众所尊敬的律法教师，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出去。然后他在这里给所有人上了一节历史课。35节，对大家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应当小心处理这些人。从前有个丢大自命不凡，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一被杀，跟从他的人都尽都心散，一败涂地。这人之后在户口登记的时候，又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拉拢人们来跟从他，后来他也丧命，跟从他的人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挺有意思，如果我们来思考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突然冒出来造反捣乱的号称自己是基督的人，其实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一次两次的事情。而这些骗子和疯子都成不了气候，都是按照俗话所说的树倒猢狲散，当他们领袖死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大家还有什么可跟从的呢？比较有意思是，那耶稣基督他们的所推崇的这位基督也是死了的，那应当如果他们是一样的，应当是同样的事情会发生，树倒猢狲散。所以加马列推荐当时的公议会这样来处理。38节，至于目前的事，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由他们吧，因为这计划或者这行动如果是出于仁义的，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神作对了。当然这听起来特别的中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信息来判断加马列是不是一个同情基督信仰的人，还是只是想要表面上面中立，不想要得罪同情福音的民众，但我们没有更多的细节来判断。但这里挺有意思，这可以给大家一个额外的细节，就这里的加马列我们在后面会知道是后面出场的使徒保罗，我们很熟悉的使徒保罗，他的老师，他以前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学习律法的。当然所以在这里路加很可能对他的描写比较正面，给他的好朋友保罗使徒给一点面子，可能有可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在这里这位受尊敬的教师加马列，他的意见是被当事人接受的，但毕竟以色列人是相信神会兴起先知和基督的，相信神确实会来干预和做工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万一错了，那还是给自己留个余地，宁可信其有，那不要与神作对。当然可笑的是，这样的中立并不存在，他们其实依然是在敌对这个福音，他们自己不相信，他们自己还继续的来迫害使徒。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40节，就传使徒进来，鞭打一顿，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就把他们释放。但因为这样的干预，无论他是出于好心还是我们也不知道的那样一个动机，因为这个教师的干预，福音的扩展再次从危险的边缘被挽救了回来。一切人的不同的计划其实都在神的更大的计划当中。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故事的话，从圣经的开头到结尾的故事，包括耶稣被出卖和被杀，包括使徒遭遇的逼迫，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而神也确保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他的运作虽然看起来完全是命悬一线，但都在神的计划和掌握当中。从创世纪开始到圣经的最后，这样一个故事看到神的主权在幕后的掌管，都是特别的奇妙，在这里也是同样的。而神的计划在这里确实就像是加马列所说的，是人不能破坏和干预的。而于是被释放的使徒们继续来宣讲福音，并且充满喜乐地来做这个事情。41节，使徒欢欢喜喜从公议会里出来， 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主的名，为主的名受辱。我觉得这一节经文真是特别的宝贵，这确实是多么值得敬仰和效法的一个态度。没有因为被逼迫而垂头丧气，而是喜乐，因为自己配得为主的名受辱，他们竟然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和他一样的经历，和他有这样的联合，生命和他一样的来经历痛苦和最后得荣耀。当然这不是只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这样的态度，而是耶稣自己亲自也教导过的。他们一定记得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这样的教导：世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排斥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好像弃绝恶物，你们就有福了。那时你们应该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这也是当时的使徒们所做的，欢欢喜喜从公义会里出来，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四十二节，他们继续出去，天天在殿里并在个人的家中不断的教导传讲耶稣是基督。福音的扩展在我们这里看到确实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是不能被阻挡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路加确实很想要借着这个里面的角色加玛列的口来教导我们，因为这计划或这行动如果是出于人意，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神作对了。福音的扩张是一厢情愿的人的计划呢，还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旨意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骑驴看唱本，我们可以走着瞧。是神的旨意的话，人就不能破坏，并且一定不会破坏。那当然你可能会说，那么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你看伊斯兰教，他们的扩张也特别大呀。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说，能够扩张的不一定是出于神意的，但是出于神意的一定是不能被破坏的。当然如果这个把你绕进去，不用着急，我们等会儿会有更多的时间继续来聊。能扩张的不一定出于神意，但是出于神的旨意的一定是不能被破坏的。当然另外一方面这还是真的，无论如何，因为当最后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切不敬拜耶稣基督的宗教或者运动或者是主义，无论有多少人，无论有多大的扩展，最终都无法能够拯救人，最终都会面对神的审判，最终都会失败。因为耶稣基督才是这世界的主，是神唯一指定的救赎，是将来要统管世界的君王。福音的扩展因为是出于神的，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人所破坏，即使是其他的人的东西看起来势力更强大。当然路加在这里主要不是给我们一个检测真理的标准，而是直接借着加玛利的口告诉我们，福音真的是出于神的，而敌对福音的人真的其实是在敌对神。而使徒行传的故事如果我们继续看完的话，你会发现也是特别的有意思，这福音的扩展出于神，但是看起来可能不像是出于神的，往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一路高歌凯旋胜利的，而是借着软弱的使徒遭到了逼迫和死亡。虽然开始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看到这往往不是一个常态。一方面你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如果你要解释用世界的方法来解释伊斯兰教的扩展的话，其实特别的简单，没有太多的就是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是靠着武力的扩张，靠着刀剑，靠着 很高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对于叛教人的惩罚，靠着高的声誉力。但是初代的教会，如果我们去查看任何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包括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却让我们看到的是从人的角度难以解释的扩张，是面对敌对逼迫各种艰难险阻的，只是靠着口头的宣讲，面对敌人是按照耶稣的教导爱你的仇敌，而不是去斗争去用刀剑，而是靠着神的超自然的工作，没有任何的武力和强迫，而这不是出于人的，而是出于神的。神故意这样的安排，带领教会经历绝境，超自然的被他所保守，让人看到这真的不是人所做的。而使徒行传接下来的故事会越来越清楚地显明这一点，看起来脆弱的这个福音经历各样的艰难险阻，真的按照耶稣的话被传讲，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尽头。而我们只要回顾过去2000年教会的历史，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曾经那些敌对福音的帝国、文明、王朝，来来去去，很多早就已经归到了大英博物馆的展示柜里面。当然很推荐在这里大家去参观大英博物馆的圣经之旅，我们可以在那里亲眼的去看到里面这些早一些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然后新约时代的希腊、罗马，这些曾经敌对神的帝国，你现在可以去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当时特别的威风，现在是在博物馆里面的残骸和遗迹。而现代的人的势力想要敌对福音的体制，将来不过也是如此，只是被放在新的博物馆里面而已。而耶稣基督的福音会继续的传到世界的尽头，直到历史和时间的终结。我们可以走着瞧，你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呢？如果你是想要敌对和打压基督信仰的人，你在听的话，你可能要不然是确实误解了基督和基督信仰，当然也可以理解你可能是有工作要做，但是对于你个人值得小心和谨慎来思考。圣经和历史会这样来劝告你，这计划或这行动如果是出于人意，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神，你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神作对了。你需要小心和明智，不要因小失大，因为选择服从人而敌对那将来要审判世界的神。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确信，我们站在的是历史正确的一边，掌管一切的主耶稣正在保守他的福音被传讲到世界的尽头，这不是出于人意，而是永生神的计划，是世人无法破坏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确实是要把你的福音传到这世界的尽头。我们感谢你确实是在使徒他们那个磐石上面建立了你的教会，而死亡的权势都不能胜过。主要帮助我们真的充满了这样的确信，让我们真的也是像使徒一样充满了确信，宁愿是来顺从神胜过顺从人，帮助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